你好，我是青椒，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卫斯理系列之蛊惑》。八珠转身走去，我跟在他身后，不一会儿便走进了一间十分破败的屋子中。那屋子中点着一盏灯火如豆的菜油灯，地上放着一张毯子和一只小小的藤箱。八珠蹲下去打开了那只藤箱，就着暗淡的灯光，我看到在那只藤箱之中全是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用竹丝编成的盒子，那些竹盒编得十分精美，而且有很夺目的图案和颜色。八珠取出了其中的一只圆形的盒子来，那只盒子大约有2寸高，直径是5寸左右，竹丝已然发红了，有蓝色的图案，图案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八珠将盒子拿在手中，他的神情十分庄严，他的口中喃喃地在念着什么，他可能是在念咒语，但是我听不懂。然后他慢慢地将盒子递到了我的面前，抬起头来道：我刚才是在求古神保佑你将来可以获得一位称心如意的爱人，你放心，只要你不变心，他绝对无害。我实在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小竹盒之中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竟然可以用一个人心理上的变化来操控一个人的生死呢？所以我的心中也十分紧张。八珠左手托着竹盒，竹盒离我的鼻尖只不过5-6寸，他的右手慢慢地扬了起来，用一种十分美丽的姿势打开了竹盒的盒盖。我连忙向竹盒中看去，可当我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我几乎要放声大笑起来，因为竹盒中什么都没有，它是空的。可是就在我想要扬声大笑之际，一股浓烈的香味忽然钻进了我的鼻孔，令得我呆了一呆。接着我也看清楚了，那盒子并不是空的，在竹盒的底部有东西在动。那是一团暗红色的东西，它的形状恰好像是一个人的心，它的动作也正像是人心在跳动，而且它的颜色正在渐渐地转变，由暗红变成鲜红，看起来像是有血要滴出来。当我看清楚之后，我立刻肯定这是一种禽鸟的心脏，但是何以这颗禽鸟的心脏会在那竹盒之中像有生命一样的跳动呢？对于眼前不可思议的奇景，我的眼睛瞪得老大，几乎连眨也不眨一下。接着我又看到有2股十分细的细丝从里面钻了出来， 就像是吹笛人笛音之下的蛇一样，扭动着，挥舞着。我一生之中，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么奇异的景象，我完全呆住了。大约过了两分钟，八珠将盒盖盖上，我的神智才算是恢复了过来。你刚才给我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八珠讲了一句音节十分奇怪的苗语，我当然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啊？八珠向我摇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用力再嗅了嗅，刚才还在我鼻端的那种异样的香味已经消失了。难道经过这样的两分钟之后，我以后就不能再对心爱的女子变心了吗？我仍然不分相信。就在这时，远处有鸡啼声传了过来。一听到鸡啼声，八珠的身子忽然发起抖来，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至极。他望着我，已经来不及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叶佳琪。鸡啼也和他的生命有关？我的话并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八珠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得十分伤心，背对着我，我只看到他的背部在不断地抽搐着。我用尽了可能去劝他不要哭，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第一线曙光射进了破屋之中，他才止住了哭声。他低声道：你可以回去了，你的好朋友，他已经死了。他的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来找他的目的。我来找他就是怕他前去夜宅生事，而我来见他，我监视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说叶佳琪已死，那可能是他的精神已经不是十分正常了。所以我点点头，哦，好，我走了，但是我还会来看你的，你最好别乱走。八珠轻轻地叹着气，并没有回答。我又呆立着看了他片刻，才转过身向外走去。来到大路上，我就叫住了一辆马车，向叶家赶去。当我被晨风吹拂着的时候，我有一种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的感觉。八珠当然是被损害的弱者，但如果说他有神奇的力量可以令得损害他的人死去，直到这时我仍然是不相信的，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多久，我已经来到了叶家的门前。我还未曾跳下车，就觉得情形有些不对。我从来也未曾看到过一些人的脸上有着那么慌乱的神情。我看到许多叶家的车夫和男工在毫无目的地走进走出，门口迎亲的大红灯笼还是一样的挂着，然而那几扇灯笼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却一点儿也不给人一喜气洋洋的感觉。我下车付了钱，但所有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看到我。 我上前抓住了老张的衣领问道，发生了什么？可是老张却惊得呆了，他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我，张大了嘴，他的舌头在口中不断地颤动着，却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一连问了几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向里冲了进去。我第一个遇到的叶家的人是四阿姨，四阿姨正双手抱着头在团团乱转，她那种样子看起来是十分滑稽的，然而那时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四阿姨，她的身子抖得一震，站定了不再乱转，抬起头一望到是我，双手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像是已经有预感一样，竟立时问道，佳琪怎么样了？她怎么样了？四阿姨的身子发着抖，她几经挣扎才讲出了三个字来，
他死了。
我猛地挣脱了他，向叶佳琪的新房奔去。我想我那时的神态比起别人来一定也好不了多少，事后我甚至无法回忆起我当时是怎样奔出那一段路的，我只记得我跌过不止一跤。当我来到新房门前时，我看到了呆立在门前的叶财神，叶佳琪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胖的大胖子，这时他仍然十分胖，但他的样子就像是漏了气的气球，他脸上的肥肉可怕地荡了下来，像是一团揉得太稀的面粉，随时都可以掉下来。我也不理会他是我的长辈，因为他就挡在门前，所以我十分粗暴地将他推了开去，同时一脚踢开了门。新房中没有人，床上则显然还躺着一个，只不过那人的全身都用被子盖着。我两步跨到床前，掀开了被子，我看到了叶佳琪。没有人会怀疑他不是一个死人的，他可以说是我在许久以后所看到的死人之中死得最可怖、最令人心悸的一个。他的双眼可怕地向外凸着，七窍流血，面色青紫，有点像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人的那种情形。他的全身都呈蜷缩之状，我在一看之下立刻向后不断地退了出去。我撞在叶财神的身上，而他那时身子已坐在地上。而当我俯身去看叶财神时，却发现他也死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